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晚上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们在这个时间继续收听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呢是2019年6月7号星期五周末的午夜11点钟，很高兴在艺术人生节目当中再次和大家相逢，我是主持人依兰。那么今天呢是中国农历己亥年的5月初5，端午节。首先呢，在这里祝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端午安康快乐。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要和大家分享两个内容。首先呢，是来自第45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关于端午的一些内容。那么从西雅图夜未眠到北京遇见西雅图，西雅图都是一个美丽的遇见。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无疑为这场遇见带来了更多的惊喜和浪漫。今年正值西雅图国际电影节45岁的壮年，那么历时近一个月的这场电影嘉年华，究竟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精彩？而中国电影表现如何呢？今天晚上就让我们在这个电影之夜来一同揭开中国电影在西雅图的美丽面纱。好，首先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西雅图国际电影节。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始于1975年，是美国最古老的电影节之一，也是北美规模最大的国际性电影节，以及北美出席率最高的电影活动。西雅图电影节更多的被认为是为观众设立的电影节，而非为业界服务。电影节由 SIFF 组织运行，在主流电影节中是唯一一个设立了隐秘栏目的电影节。那么参加隐秘栏目的观众事先并不知道将会看到什么，并且需要签下协议，不外泄他们所看到的内容。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在每年的5月至6月举行，历时20多天到1个月。这是西雅图的初夏，灿烂的阳光，凉爽的海风，浓荫密布的西雅图就像一颗璀璨的绿宝石，镶嵌在太平洋的东岸。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聚集于此，当夜幕降临，那些五彩斑斓的光影在美丽的星空下为这座翡翠之城幻化出神秘梦幻的色彩。中国电影出现在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由来已久，而且成绩斐然。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在1993年的时候，著名导演李安执导的《喜宴》就获得了电影节最高奖项金太空针奖的最佳导演奖。1997年的时候，陈可辛执导的《甜蜜蜜》获得最佳影片奖。2000年，张扬的《洗澡》获得最佳导演奖。金太空针奖是西雅图电影节的最高奖项，以西雅图著名建筑太空针塔命名。主要奖项有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和其他电影节不同的是，金太空针奖中的最佳电影、最佳短片、最佳纪录片几个奖项都为观众票选。那么最佳短片有资格参与奥斯卡同类奖项的角逐。长片奖奖金一般是$5000，短片一般为$2500。另外还有由评审团评出的奖项，包括最佳新晋导演、最佳叙事短片、最佳动画短片、 最佳纪录短片。现在让我们把时间追溯到2015年，在4年前的2015第41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上，有11部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华语影片参展，包括陈可辛执导、赵薇、黄渤等主演的《亲爱的》，许鞍华执导、汤唯、冯绍峰、王志文等主演的《黄金时代》，以及由麦兆辉、庄文强执导、刘青云、古天乐、吴彦祖、周迅、叶璇等主演的《窃听风云三》等等。那么《黄金时代》呢，是后来备受关注的，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传记影片。20世纪的30年代，20岁的张乃莹豪婚求学，却惨遭抛弃，投靠未婚夫汪恩甲。之后张乃莹依然躲不开被抛弃的命运，好在遇到了在报社工作的进步青年肖军，两人相知相爱。通过肖军，张乃莹认识了女编辑白朗、罗峰夫妻以及聂干奴等作家。改名萧红之后的她，得到了鲁迅、徐广平夫妇的首肯，随后又结识了胡风、梅志夫妇、蒋锡金、丁玲、端木洪良等人。在同时代作家的互相鼓励之下，虽然战事不断、颠沛流离，萧红却逐步走向了创作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呢，是由著名导演许鞍华执导，李强编剧和监制。影片以民国时代为大背景，以民国传奇女作家萧红特立独行的人生以及爱情经历为引子，塑造当年一群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还原了一个充满了自由理想、海阔天空的时代。该片为第7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闭幕影片。2015年4月19号，本片还获得了第3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女诗人翟永明这样评价此片：黄金时代，这是一部非常诗化的电影，跟别的比如中国的电影大片这些完全不一样。它有非常诗意的结构，在电影中间有一些画面是非常诗化的，而且萧红这个角色也是很诗意化的。另外，作家王安忆说，这部电影非常过瘾，有些在文章里间接看到的场面都成为了直观的画面。萧红和她的那些男朋友们，我个人非常欣赏，也很喜欢导演这样的处理。多数人都会有一些八卦心理，在电影《黄金时代》里，这些都非常堂正地表现了出来，连小小的细节都很到位。萧红实在留给了我们太多的传奇色彩。她31岁就已经完成了一生，悲剧也罢，喜剧也罢，轰轰烈烈地完成了，这是那个时代赋予她的。2016年第42届电影节上，共有10部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影片展映，包括贾樟柯执导的《山河故人》，张扬执导的《冈仁波齐》，张艾嘉执导的《念念》等。《冈仁波齐》因为参展西雅图电影节而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山河故人》是一部剧情片，由张艾嘉、赵涛、张译、董子健主演，剧情跨度时间从1999年到2014年，延展至2025年。剧情描述一个情感故事。另外，本片还入围第68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成为贾樟柯继2002年《任逍遥》、2008年《二十四城记》以及2013年《天注定》之后第四部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作品，并入围2015年多伦多影展特别展映单元。时间来到了2017年，第43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在西雅图隆重举行，来自80个国家的400多部电影参加了本次电影节，并角逐金太空真奖。此次中国大陆派出10部电影参加电影节，组成中国之星展映单元，并特邀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携影片《青海湖畔》参展，秦怡获颁终身成就奖。中国导演梁栋凭借《完美有多美》获最佳新锐导演奖。《完美有多美》讲述了汽车修理工程天乐落魄无助，无意中从一位老者手中获得一把能穿越不同世界的钥匙，这把钥匙可以带他通往有钱有权与校花卓燕妮拥有美满婚姻的新世界。频繁穿梭于两个世界的程天乐，一边享受 A 世界家庭的温馨，另一边享受 B 世界富豪的奢华生活，可是却逐渐对自己所追求的完美生活开始迷茫。受邀参加本届电影节的秦怡老师已经95岁高龄，虽然年事已高，仍亲赴西雅图。由于身体的原因，在2017年6月9号中国之星颁奖活动现场，他一直坐着轮椅。当主办方授予他奖项时，秦怡老师还是坚持要站起来领奖，并且发表了他的获奖感言。秦怡老师说，今天十分开心，没有想到自己可以在西雅图见到这么多的朋友们，而且你们还看了我们的电影《青海湖畔》，这个是没想到的。对于西雅图这个地方，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没有来过。这次来了，并且参加了这个电影节，使我们感受很多。我因为拍戏造成了一点病，所以不方便。假如我身体方便的话，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与许多朋友们一起谈谈。但是现在是不太可能，还是要感谢这次活动的主办方以及其他的朋友们。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这部电影可以这么早的就在国外的市场进行放映。我希望西雅图的朋友们看过了我们的影片，你们可以提问，你们可以告诉我们还有什么缺点，因为我们第一次来西雅图进行演出，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大家。我们回去以后会随时随地想到我们在西雅图的日子。青海湖畔是以青藏铁路建设为时代背景，讲述了以女气象工程师梅心怡为代表的一群气象工作者，为做好青藏铁路修建的气象保障工作，解决冻土层等气象难题，在高原上克服重重困难，开展气象科考工作的故事。除此之外，参加本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影片还有耿军执导的《轻松加愉快》，陈嘉上执导的《战神戚继光》，以及荣获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最佳影片提名刘健执导的《好极了》，还有王学博执导的《清水里的刀子》，本片荣获第2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奖，还有朱元成编剧导演的《盛先生的花》，本片荣获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受传媒关注影片， 以及第十九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受传媒关注女主角严炳燕，还有第十九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受传媒关注女配角艾丽雅。除此之外呢，还有张扬执导的《皮绳上的魂》，这部影片呢荣获了第53届台北金马影展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提名，以及第53届台北金马影展金马奖最佳新演员提名，还有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影片提名。可以说2017年应该是中国电影在西雅图最闪亮、最诱人、最光彩夺目的一年。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七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节目主持人依兰。很高兴呢，在这个寂静的午夜时分，再次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那么今天呢，给各位带来的第一个内容呢是中国电影在西雅图。接下来我们继续这个话题。时间来到了2018年，2018年6月8号的晚上，第44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中国新单元颁奖礼在美国西雅图隆重举行，由乔丹·席勒执导的纪录片《飞蛾扑火》获得中国之星单元最佳纪录片大奖，并领取了50,000美元的奖金。电影《海上浮城》导演严雨倩，电影《柔情史》导演杨明明获得中国之星单元最佳新锐导演奖，电影《槟榔雪》获得中国之星单元最佳电影奖。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中国之星电影单元发起于2016年，到2018年已经是第3次举办，期间每一年都有10部中国电影参展西雅图国际电影节。除了获得中国之星电影单元的奖项外，还有多部参展的中国电影获得西雅图国际电影节金太空针奖的奖项。中国驻旧金山文化参赞肖夏勇在致辞中说，希望通过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中国之星项目的推广，能为中国电影赢得更多的美国观众，使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同时有更多的中国电影参展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几部获奖的影片。首先是纪录片《飞蛾扑火》，故事的主人公姚来自河南一个仅有300多人的小村庄，在北京工作稳定的他即将步入中年，他家乡病危的父亲和聋哑的母亲迫切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快点成家，而姚一直没有点破，或许也永远不会点破的秘密，就是他 是一个同性恋。接下来这部是获得2018年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最佳新锐导演提名，严雨倩编剧导演的《海上浮城》，主演巫君梅、李纯、李梦等。《海上浮城》呢，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是一部具有黑色幽默风格的社会现实类题材电影。剧本历时3年的时间精心打磨，以多线索叙事的结构，讲述了纷杂多变的现代社会背景下，五个主人公在面对生活的困惑、挑战和矛盾时，各自做出的选择及命运的变化。之后这一部呢，是杨明明执导的《柔情史》，本片获得2018年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最佳新锐导演提名。故事讲的是小雾因一笔意外的稿费，在胡同里租了一套房子，期待一个人的世界。母亲因为无法和家中的老人相处，搬来和他同住。两个缺乏安全感的女人也无法很好的相处，母女各自开始了一场恋爱，但是都失败了，他们只能继续生活在一起。最后就是这部胡佳编剧导演的《槟榔雪》，本片获得2018年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中国之星单元最佳电影奖，主演赵秉睿、月野、沈诗雨。李琦与同性好友任宇在海南共同生活多年，任宇因为长相酷似已故演员张国荣而受到往来游客的欢迎，女孩百灵的到来使得两人间的情感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三人同时掉入感情与欲望的漩涡中不可自拔，而此时外界力量的干扰最终导致惨剧的发生。2018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中国之星单元展映的影片，除此还有胡浩编剧导演的《欲望人民共和国》，本片荣获2018年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的提名，以及张艾嘉执导的《相亲相爱》。以上呢，就是2018年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中国星参展的主要影片的介绍。那么时间很快来到了今年，也就是2019年。2019年第45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于5月16号到6月9号在西雅图隆重举行，目前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来自86个国家的410部电影参加了本次电影节，其中包括147部重点推荐电影，加上4部秘密电影、71部纪录片、12部资料电影和176部短片。那么，今年中国大陆有4部，台湾有4部，香港有2部电影，总共10部华语电影参加本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中美合拍电影《别告诉他》将在6月9号闭幕式上放映。今年的参选电影超过了5000部，创下历史纪录。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依次为您来介绍一下今年第45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参展的10部华语影片。首先要说的就是《宝贝儿》，残疾女孩江萌由杨明扮演，和年迈的养母相依为命。为了不让养母流落养老院，江萌进城打工，没想到在医院碰到了和自己同病相怜的吴刚女婴，引起了江萌的怜爱。江萌发现吴刚女婴的父亲将孩子匆匆带出医院，意图放弃治疗。就在吴刚女婴生死存亡之际，江萌踏上了拯救生命的征程。 他到处打听孩子的下落，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女护士的身世之谜也逐渐被解开。这部由刘杰编剧导演，杨明、郭京飞、李红旗主演的影片《宝贝儿》荣获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首映单元最受欢迎影片提名。接下来要说的第二部影片呢，就是《幸福城市》。影片故事讲述主人公在同一个城市的三个时代、三个季节、三个夜晚中所经历的事件。本片荣获第55届台北金马影展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提名李红旗，第13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新演员提名谢张颖，第2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单元最受欢迎影片提名何卫庭。本片由何卫庭编剧导演。那么接下来这一部呢，是由欧文杰编剧导演的《非同凡响》。从特殊学校启光学校欲透过举办音乐剧来提高毕业生就职机会开始，在校的音乐老师徐宝文在面对这个计划，随着演出日子逼近，压力加深。音乐剧同时找来名校翠英中学学生前来协助，但是最终只有在班中成绩未能赶上的钱思颖继续当上义工，但却要面对家人与学校的压力。同时呢，在成绩中下育才中学孔老师带来新移民陈丽与透过当义工的吴家豪来协助。家豪与思颖最初呢对音乐剧的态度却随着在校同学的尽力演出渐有改观。那么这部影片呢，荣获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别告诉他》这部影片。本片呢，也将是6月9号本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式影片。获得综艺杂志评选2019年必关注导演之一的华裔女导演王璐，改编自己的家庭故事，并且执导了这部寻根家庭喜剧电影。电影呢，找来了好莱坞目前当红华裔女星奥卡菲娜担任主演，还有资深华裔演员马泰、移民澳洲的女演员林小杰等。影片讲述了一个华人家庭的奶奶被诊断患癌，但是家人选择隐瞒奶奶，假借一场婚礼的名义让所有家人回家见奶奶最后一面。但是在纽约长大的比利认为知道自己病况是奶奶的人权，因此呢，在华人家庭中上演了一场中西文化冲突。本片由王子毅编剧导演。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我是节目主持人依兰。今天呢，跟大伙儿聊的是中国电影在西雅图。我们继续来看今年2019年第45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上10部华语影片。现在呢，我们说到了这一部，也就是第5部影片《角头二：王者再起》。这部影片故事描述的是仁哥面对曾经的好兄弟，如今却走味儿变成最换铁的敌人的刘健重现江湖，不断挑起纷争与冲突，破坏仁哥的忍耐与努力维持的和平。看着刘健的事业版图逐渐扩大，身边的兄弟为了情谊有所牺牲， 人格终究按耐不住释放出心中的猛兽，与亦敌亦友的刘建正式开战，为江湖掀起腥风血雨的厮杀。本片荣获第55届台北金马影展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提名，第55届台北金马影展金马奖最佳新演员提名，第20届台北电影节台北电影奖最佳剧情长片提名。导演严正国，主演王时贤、高杰、郑文仁硕等。那么第6部影片呢，是《回到中国》。这部影片呢，由丁仪、田编剧导演，阿卡纳呢扮演一个娇生惯养的洛杉矶华裔富家女孩，她呢想在时尚圈找到工作，但是没成，爸爸阻止她继续坐吃山空，把女儿送回她在中国的家庭玩具厂工作。开始呢她很不适应，后来慢慢和疏远已久的姐姐亲密起来，也学会了自己赚钱，虚心劳动。这就是影片《回到中国》。那么第7部影片呢，是《只有大海知道》。自小由年迈祖母养育长大的男孩马纳卫，总盼望长期在台湾谋生的缺席父亲有天能回到兰屿陪伴他的学成长。那么这个夏天呢，学校来了一位年轻的老师尤仲勋，被迫放弃热闹都市生活的他一心想争取技工嘉奖，期待早日能回到台湾。有一天呢，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全国原住民舞蹈大赛将于高雄举办，也由国小决定参加。那么仲勋立刻自告奋勇接下指导老师的重责大任，马纳卫呢则想趁此机会飞到台湾给父亲一个惊喜。大家都为了梦想奋力一战，但是在集训的过程中，仲勋却发现孩子们对代表达悟文化的钉子裤显然排斥，不愿穿着它上台表演。眼看比赛即将到来，仲勋怎么样能让孩子们从文化中找回骄傲与勇气，愿意穿上钉子裤登台演出呢？而当他们踏上台湾，仲勋和马纳卫原先的梦想也开始了转变。这部呢由蓝宇素人演员真情演出的电影《只有大海知道》，由李凤英来饰演童星钟家俊的阿妈，因为儿子远赴台湾赚钱养家，剩下祖孙两人相依为命，但是她不仅一手抚养孩子长大，更连带照顾起和孙子一同练舞的歌舞队成员，成为他们为蓝宇争光的重要助力。李凤英呢将人生经历入戏，真实演绎隔代家庭所面临的教养困难。凤英在片中对孙子真情流露，让人看得非常的感动，更真切地感受到隔代家庭的辛苦与无奈。那么这部影片呢是由崔永辉编剧导演，只有大海知道。好，下面呢我们再来说第8部华语电影《中英街一号》。这部影片呢故事分为2部分，第1部分呢阐述了4名被卷入6·7暴动历史漩涡的年轻人，他们的命运呢受到了英国殖民政府爆发的大型暴动所左右。那第2部分呢将时间推延至50多年后，发生在中港边界地区沙头角。在这里呢，三位纠结于为香港争取自由的年轻人与一位与首部经历过6·7暴动的老年人相遇，那么命运呢也因为互相交叠影响。本片呢荣获2018年大阪亚洲电影节最佳电影，导演呢是赵崇基，编剧呢是谢傲霜。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继续看第9部参展本届电影节的华语电影《生于中国，独生子女国度》。 这是圣丹斯获奖纪录片《独生子女国度：中国社会的一份生育报告》。那么在今年的2月3号第35届圣丹斯电影节公布获奖名单的时候呢，获得评审团大奖。影片记录女权主义者叶海燕，那么跟随她到海南举牌抗议校长带女学生开房事件。该片呢曾经入围2016年圣丹斯电影节和奥斯卡金像奖，之后呢她被推荐为奥斯卡选片委员。第二部作品《我是另一个你》聚焦流浪主题，探寻自由的边界和意义。该片呢也在多个影展获得不错口碑，并且呢是2018年一片推荐影片之一。那么这部纪录片呢是他拍摄的另外一部纪录片，审视的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本片荣获2019圣丹斯电影节评审团大奖。这就是纪录片《生于中国：独生子女国度》。好了，最后我们说这部《自由行》。该片呢由中国流亡导演应亮执导，并且和台湾拍摄团队合作。台湾呢在片中不仅为故事的场景，也象征着离散的一家人追求而不可得的珍贵自由。这是应亮导演以《我还有话要说》之后再次荣获卢卡诺电影节的肯定。故事讲的是5年前呢因为拍摄电影《孤僻者的母亲》，杨舒导演遭政府处罚滞留香港，至今无法回国。住在四川的妈妈虽然多年前胃癌手术成功，但是近期复发，很快要再动手术，因此呢很想和女儿及4年来只通过网络认识的外孙见面。杨舒导演呢和香港丈夫带着4岁的儿子借参加电影节的机会，从流亡地香港到台湾来实现这次家庭团聚。无奈呢母亲不能脱离旅行团自由行，女婿呢就订了和母亲相同的酒店，查好旅行团路线，协助全家在台湾的酒店和各风景区会面。这个呢就是《自由行》。本片荣获2018年第71届卢卡诺国际电影节洛加诺节主竞赛单元及开幕影片。好了，以上呢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参加2019年第45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10部华语影片。这10部华语影片当中呢，其中有4部来自中国大陆，4部来自台湾，还有2部呢是来自香港。中美合拍电影《别告诉他》这部片子呢，将在6月9号本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式上放映。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节目主持人依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内容呢，是有关于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在西雅图。那么2019年第45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即将闭幕，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期待评奖的结果，而6月9号的闭幕式也一定会群星闪耀，精彩纷呈，请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我想电影作为一门世界性的综合艺术，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它不可替代的魅力感召了一代又一代的影人观众沉醉其中。今天我们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随着科技的进步，文化的交融，艺术的不断推陈出新，电影这艺术王国的王者也不可避免地迎来了更新、更高、更艰难的挑战。也许今天中国电影在西雅图留下的足印还不够多、不够深，但是我们仍然非常期待，美丽的西雅图一定会永远敞开胸怀，拥抱每一位挚爱他的电影人和真诚热情的观众，因为只有在这个平等、开阔而欢乐的空间，我们才能感受到艺术创造的真正的美和价值，也才能真正的体会到电影艺术永恒的闪光。那么在结束这个话题的时候，让我们许下一个美丽的心愿，中国电影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明年见。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是中国农历己亥年5月初5，端午节。清汗微微透碧丸，明朝端午浴芳兰，这是宋代词人苏轼眼中的端午。那么5月初5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节呢又称重五节、五月节、玉兰节、女儿节等等。端午节呢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关于起源版本很多，有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纪念东汉孝女曹娥说等，其中纪念屈原的说法最为流传。每年农历5月初，家家户户都要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粽子呢又称角黍、筒粽，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最早是被用作祭祀的。近代粽子成为了端午节节庆食物，并流传至今。那么端午赛龙舟呢也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广泛流行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及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已经成为民间一项规模宏大的民俗游艺活动，被列为国家正式体育竞赛项目。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传说人们把艾草菖蒲挂在门前，可以消疾病、避晦气，给今后的日子带来平安和好运。端午节带五彩线的风俗在古代就有，中国古代崇拜五色，以五色为吉祥色。雄黄酒呢点在额头、耳鼻、手足心等处，意在消毒防病、重财布丁。还有端午吃粽子，粽子的南北风味主要是在于甜咸之分，那北方粽子呢是以甜味为主，形状多为三角形， 口感黏韧，味道清香。南方的粽子呢，以咸味为主，有猪肉粽、蛋黄粽等，馅料丰富。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节由此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那今天呢，在这个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呢，我们一起呢来分享一些名家笔下的端午景象，祝愿大家端午安康。首先呢，和各位分享的是中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书法家和翻译家丰子恺先生的端阳忆旧当中的一个片段。我幼时，即40余年前，我乡端午节过得很隆重。我的大姐1月前至老虎头，预备这一天给自家及亲戚家的儿童佩戴。染坊店里的伙计奇观，端午的早晨忙于制造蒲剑，向野塘采许多蒲叶来，选取最像宝剑的叶加以剑柄，预备正午时和桃叶一并挂在每个人的床上。我的母亲呢，忙于打蚊烟和捉蜘蛛，向药店买一大包苍竹白煮来白纸来，放在火炉里，叫它发出香气，拿到每间房屋里去熏，同时啊，买许多鸡蛋来，在每个的顶上敲一个小洞，放进一只蜘蛛去，用纸把洞封好，把蛋放在打蚊烟的火炉里煨，煨熟了打开蛋来，取出蜘蛛的身体，把蛋给孩子们吃。到了正午，又把一包雄黄放在一大碗绍兴酒里，调匀了，叫奇观拿到每间屋的角落里去，用口来喷，喷剩的浓雄黄用纸蘸了，在每一扇门上写王字，又用纸捞一点来塞在每一个孩子肚脐眼里，据说是消毒药的储蓄，日后如有人被蜈蚣、毒蛇等咬了，可向门上去捞取一点端午日午时所制的良药来，敷上患处即可消毒止痛云。世事无常，现在这种古道已经不可多见，端阳的面具全非昔比了。我读祭奠门上这个王字，是为了画中的门上的点缀，光裸裸的画一扇门怪单调的，在门上画点东西呢，像是门牌又不好看，唯有这个王字，既有装饰的效果，又有端阳的回响与纪念的意味。好，接下来我们再听一段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中的片段。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和过年。三个节日过去30-50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能成为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 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11点钟左右，全茶洞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到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街有熟人的，可到河街吊脚楼门口边看，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做起点，税关前做终点，做比赛竞争。因为这一天军官、税官以及当地有身份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划船的事儿，个人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伶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进退。船只的形式与平常木船大不相同，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平常时节多搁在河边干燥洞穴里，要用它时拖下水去。每只船可坐12个到18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只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只小令，鼓声缓促为节拍。手上拿两只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滑动，便即刻砰砰当当把锣鼓很单纯地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梁红玉、老冠和使水战擂鼓的种种情形。凡是把船划到前面一点的，必可在税关前领赏一匹红布、一块小银牌，不拘缠挂到船上某一个人头上去，都显出这一船合作努力的光荣。好事的军人当每次某一只船胜利时，必在水边放些表示胜利庆祝的500响鞭炮。赛船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增加这个节日的愉快起见，便派士兵把30只绿头长颈大熊鸭颈脖上附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尽善于求水的军民人等自由下水追赶鸭子，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于是长潭换了新的花样，水面各处是鸭子，同时各处有追赶鸭子的人。船与船的竞赛，人与鸭子的竞赛，直到天晚方能完事。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段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迟子建《故乡的吃食》这篇文章当中的一个片段。清明过后，天气越来越暖了，野花开了，草也长高了，这时端午节来了，家家户户提前把风干的粽叶泡好，将糯米也泡好，包粽子的工作就开始了。粽子一般都包成菱形，若是用五彩线捆粽叶的话，粽子看上去就像花荷包了。粽子里通常要加馅儿的，爱吃甜的就加上红枣和豆沙，爱吃咸的 就加上一块腌肉。粽子蒸熟后要放到凉水中浸着，这样放个两天三天都不会坏。父亲那时爱跟我们讲端午节的来历，讲屈原，讲他投水的那条汨罗江，讲人们包了粽子投到水里是为了喂鱼，鱼吃了粽子就不会吃屈原了。我那时一根筋，心想，你们凭什么认为鱼吃了粽子后就不会去吃人肉？我们一顿不是至少也得吃两道菜吗？吃粽子跟吃点心是一样的，完全可以拿着它们到门外去吃。门楣上插着拴着红葫芦的柳枝和艾蒿，一红一绿的，看上去分外明丽。站在那儿吃粽子，真的是无限风光。我那时对屈原的诗一无所知，但我想，他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因为世上的诗人很多，只有他才会给我们带来节日。好，几篇美文呢，我们就欣赏到这儿。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要即将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到凌晨0点，艺术人生都会在这里和您如约相见。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了中国电影在西雅图以及端午节的一组美文，再次呢感谢各位，祝各位端午安康，天天快乐。下次节目我们再会。